在过去十年里，30岁以下的女性在政治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派，而同龄的男性则变得更加保守。我们在2024年看到创纪录数量的年轻女性出来投票支持卡马拉·哈里斯，这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以外，比如英国、德国和韩国，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男性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而女性的政治立场则明显变得更加自由。而这种现象会带来实际的影响。在2024年大选中，堕胎成为30岁以下女性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年轻女性以前所未有的比例支持堕胎、支持大政府，以及支持提倡这些价值观的政客呢？其实，人是很复杂的，很少只有一个单一的解释。不过，在今天这期内容里，我想重点讲讲其中一个原因——替代父权制。父权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认为男性在与女性的关系里，尤其适合作为领导者。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丈夫和父亲在家庭里本来就承担着领导的角色。以弗所书5:23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比约十一世教宗在1930年发表的《婚姻贞洁通谕》中这样说：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心脏，正如他在领导中居于首位，他也可以并且应该在爱中为自己争取首要地位。再次说明，妻子顺服丈夫的程度和方式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处境、地点和时代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如果丈夫不尽自己的责任，妻子就需要承担起带领家庭的角色。但是，家庭的结构和神所设立并确立的基本规律，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必须完整地保持下去。神赋予了我们内心渴望这种安排的本能。你可以从一些女性的坦白中看出来，她们对没有领导意愿、自由派的男性完全提不起兴趣，反而会莫名被那些有家庭领导欲望的保守男性所吸引。女性本能的希望男性能带领自己，但女权主义却告诉她们，婚姻和孩子是陷阱，只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结果，这往往导致内心痛苦。我在之前讲长不大的猫女的那期节目里已经举过例子，链接在下方简介里。还有像 MeToo 运动，这场运动值得肯定的反对性侵，但它也让女性觉得好像每个男人都离强奸犯只差一步。甚至有女性说，在森林里单独和一只熊相处，都比和一个男人一起更安全。
你更愿意被困在森林里和一个男人一起，还是和一只熊一起？跟熊在一起，
熊，
或者他们觉得男人只是想控制女性。一提到父权制，就会想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5年写的荒诞小说《使女的故事》，里面说的是一群打着圣经旗号的恐怖分子夺取国家政权，压迫女性。在小说和电视剧改编里，故事里的男人强迫女性穿红裙子、戴白帽子，不许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并且在奇怪的仪式里强奸这些女性，让他们生下孩子，而这些孩子最后会有不孕的妻子抚养。这简直是女权主义的幻想，但在他们眼里，如果你是保守派，那你基本上就是想把《使女的故事》变成现实。你可以看到一些女性穿着《使女的故事》里的红裙子去抗议唐纳德·特朗普、麦克·彭斯，甚至艾米·科尼·巴雷特，因为她曾经加入过一个叫 People of Praise 的灵恩派基督教团体，而这个团体里有些女性领袖曾被称为 Handmaids。
如果你去查查 People of Praise， 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团体里女性能担任的最高职位已经叫做 Woman Leader， 女性领袖。以前这个职位叫 Handmaid， 使女。我没有夸张，这简直就是特朗普把美国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激烈的方向拉。我真的没有胡编乱造。
其实，早在阿特伍德的小说出现之前，基督教女性就以蒙福的圣母玛利亚为榜样了，圣母自己就自称是主的使女。还有人说，反堕胎运动的目标和使女的故事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强迫女性怀孕生子。
在小说设定的激烈政权里，这一政权掌控了美国，把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变成使女，被称为指挥官的有权势男人强奸他们，让他们生下孩子，孩子之后被这些指挥官和他们的妻子抚养。这些听起来在美国似乎太黑暗，不敢想象，但有些元素其实在某些州已经出现了。女性被强迫把不想要的孩子一直怀到生下来，确实存在。
这样说就跟希特勒是素食者，所以素食者等于希特勒一样傻。说真的，他们的逻辑就是小说里的强奸犯反对堕胎，所以任何反对堕胎的人就是使女的故事里的强奸犯。我反对堕胎是因为那会杀死婴儿。 一个虚构故事里的坏人出于邪恶动机反对杀婴，他们想强迫女性继续怀孕，可这并不代表所有反对杀婴的人都有同样邪恶的动机。还有说基督教社会一定会压迫女性，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社会变成基督教社会后，女性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好了。你可以从印度这样的例子看到，基督徒禁止了寡妇殉葬，就是把寡妇活活烧死在丈夫的葬火上。在古罗马，基督徒也很特别，因为他们不像罗马人那样杀死女婴，还会照顾年老的寡妇，而不是强迫他们再婚。但要记住，人性不会轻易被扭曲。如果你拒绝了人性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会有更糟糕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缺。比如觉醒思想填补了新无神论者否定仪式宗教和道德后留下的空白，就像片段中那些白人跪下来请求黑人原谅他们一样。同样，2010年代末妖魔化男性之后，给女性被照顾的需求留下了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就被另一个强大力量政府所填补。根据皮尤调查，2009到2017年，大约1/3的男性希望政府少管事，1/3的男性希望政府权力更大。但这期间，女性在这个问题上很平均，直到2017年，绝大多数女性都希望政府更加强大。其实早在2012年奥巴马竞选时，他们发过一个叫做朱莉亚的一生的竞选宣传图表，用以突出他的政策怎么帮助虚构的朱莉亚。比如3岁的朱莉亚读着政府出资的学前班，政府帮她支付避孕费用，后来政府又帮她抚养孩子，全故事里从未提到丈夫或任何男人。之后朱莉亚靠政府社会保障金一个人过日子。在朱莉亚的一生里，她的爸爸和丈夫其实都是山姆大叔，也就是美国政府。说实话，这很诡异。1960年时，30岁以下的成年人里有59%结了婚，但到了今天，这个年龄段只有20%的人结过婚，所以单身的朱莉亚其实已经成了社会常态。丽贝卡·特雷斯特在《所有单身女性》这本书里写道，单身女性希望政府提供同工同酬、带薪家庭假期、更高的最低工资、全民学前教育、降低大学学费、更负担得起的医疗以及普遍可得的生育权利。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政府来弥补没有丈夫带来的经济缺口。现在像英国教授亚当·斯威夫特这样的学者说，有婚家庭比未婚或者单亲家庭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比如妈妈和爸爸有时间睡前给孩子读故事。他写道，我不认为家长每晚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时应该一直想着自己在不公平地让别的孩子处于劣势，但我觉得偶尔该有这样的反思。我倒觉得斯威夫特应该偶尔想点聪明的事，而不是说这种废话。所以孩子没有父亲和母亲结婚，这本身就是不公平，我同意这一点，这也是淫乱极其恶劣的原因之一。孩子有权利通过婚姻中的结合而降生，而不是通过假装是婚姻的性行为来到世上。可自由派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是鼓励结婚，而是选择杀人。他们干脆通过让这个孩子根本无法出生，彻底消灭私生子的可能性。所以堕胎才会成为上届大选中30岁以下女性最关心的问题，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女性大多数都未婚。87%的堕胎都是未婚女性进行的。堕胎维持了替代型父权秩序，因为与真正爱自己孩子的父亲不同，政府只有在方便官僚的时候才会给予支持。就像我曾在安乐死舱那期节目里详细讲过，政府如果能逃避为临终关怀买单，就会鼓励辅助自杀。同理，如果能不用掏钱为新生儿买单，政府也会推动堕胎。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已婚女性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比例最低只有45%，而从未结婚的女性支持民主党的比例高达72%。就算是与男性同居但未婚的女性，有61%的人也投票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生活里的男人不是领袖，而是吸血虫。这些女性内心其实很清楚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把市民社会或政府的替代父权作为备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30岁以下的女性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在他们看来，政府虽然不完美，但总比整天睡沙发的 Chad 更可靠。 如果政府做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他们就不敢把怀孕的风险交给 Chat。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女性在 TikTok 上宣布性罢工，因为他们再也享受不到理想中的大政府型替代父权。
宝贝，如果你想碰我的身体，那你就该支持我的立场去投票。
最后，有些年轻女性把政府当成父权替代者的想法，也能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遇到心仪政府下台时的各种崩溃表现里看出来。我可以理解选举没选上自己喜欢的那方会难过，但尖叫、哭闹、歇斯底里，这种行为就像是丈夫或者父亲去世了。对这些女性来说，这几乎和失去父亲或丈夫是一样的感觉。而且，虽然这些无厘头情绪有部分是自由派机构煽动的，但女性对真正的父权领导反感，也有部分是因为一些男人把父权的名声搞臭了。其中包括男性圈里的那些人，他们用贬低性的称呼侮辱女性，认为女性只适合做家务或性服务，或者像 Nick Fuentes 那样，最近在 X 上发帖说你的身体我的决定，尽可能猥琐。
Like Nick Fuentes, who recently posted on X, "Your body, my choice."
火上浇油的是，像白人民族主义者 Nick Fuentes 这样拥有大量男性粉丝的特朗普支持者，还发帖说你的身体我的决定，永远如此。
当然，这些做法并不能为某些人去曝光他的信息，在家门口骚扰 Fuentes， 正如最近一位女性做的那样，提供任何借口。我知道 Nick 的支持者会说，他只是表达反对女性拥有堕胎权，借用了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句口号，但他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观点，不必说得像个强奸犯。这种言论只会让女性更加陷入使女的故事的幻觉，而明智的基督徒做法应该遵循哥罗西书四章五至六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而有些年轻男人对女性有极其敌对的看法，我也理解为什么女性听见他们人云亦云的重复男性圈的观点会感到害怕。2014年，埃利奥特·罗杰因女性不喜欢他，走上了枪击和持刀杀人的道路，最终杀害了六人。2018年，佛罗里达一家瑜伽馆枪击案和同年多伦多的面包车撞人事件背后，主题也很类似。那位25岁的面包车司机亚历克斯·米纳西安在犯案前写道：“禁欲男的反抗已经开始了。”禁欲男 incel 是指那些自称被迫单身，明明想和女性约会、结婚却做不到的男性。有些男人把责任归咎于女性，对他们充满恶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恶意会变得暴力，甚至只是网络上那些把埃利奥特·罗杰称为至尊绅士的禁欲男帖子，实际上也是在变相认同暴力。就算有些父权支持者会正确地谴责禁欲男的仇恨和暴力，但他们有时也会把本不必要的重担加到传统家庭规则上，让这些规则变得令人反感。比如说，妻子不能在丈夫允许之前离开家门。如果有些女性以为父权就是这些表现，那我完全理解她们为什么要拼命逃离父权这个想法。除了社会和男性圈扭曲了父亲领导力的含义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女性找不到准备担起领导责任的男性。当然，有些女性本来就找错了地方，比如在约炮软件里找好男人，或者为了外貌牺牲品德，错过了值得依靠的对象。但也有些女性是真心想找一个能带领自己的男人，可即使她们在对的地方找，也很难遇到这种男人。在某些情况下，女性遇到的男性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这些男人本身做了糟糕的选择，比如沉迷色情而扭曲了思想，导致无法与女性正常相处，或者沉溺于游戏等消遣，一直没有做出牺牲去成长为有能力负责的家庭成员。还有些情况下是社会抛弃了这些男性，大家都叫他们压迫者，觉得他们早就占了便宜，为什么还要帮他们？可现在女性在高等教育里已经超过男性，男性更容易失业，更容易死于自杀、暴力和吸毒。刚新婚的 Redding Zoomer 在 X 上说的很到位，现在的年轻男性想要找份工作、找位妻子，机会都很渺茫，可社会还好意思称他们是压迫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变得保守。这些男性不像年轻女性那样，他们觉得政府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和他们作对。 很多男人成长过程里缺乏长辈榜样，现在只好去找自己的父权替代品，比如追随 Jordan Peterson， 或是在男性圈膜拜像 Andrew Tate 那样的恶劣人物。我在之前讲到红丸理论那期节目里也说过，男性圈推销的是伪父权，他们把男子气概等同于买得起奢侈品，能操控女人，能随意与女人发生关系。这本身就是个对男子气概的稻草人讽刺。更可悲的是，一些缺乏自信的男人还去模仿这个稻草人，结果成了稻草人的稻草人。比如埃利奥特·罗杰在实施杀人案前拍过这样一个视频，表达他不明白为什么女性不喜欢自己。
我做了一切让自己看起来有吸引力的事情，我穿得很好看，我有品味，也很优秀，我有一辆好车，是宝马，比学校里90%的人开的都好。嗯，你知道的，我很有礼貌，我是超级绅士。可是你们这些女孩从不给我机会。
罗杰其实正经历着我所谓的搬运崇拜型男子气概。我来解释一下。二战时，盟军在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空投物资，当地土著也享受到了这些物品。战争结束后，空投停止了，但岛民以为这些物资是祖先或神明的礼物，只要模仿士兵，如搭木质步枪、造假的机场塔台、做信号操演，宝贵的货物就会再送来。实际上，这些土著没明白，像机场跑道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货物到来的原因，而只是货物运抵时顺带出现的结果。同样，搬运崇拜型男子气概的男人们以为，只要模仿成功男人的外在表现，比如穿得好、开好车、嘴上能吹，就能得到人家拥有的货物，也就是漂亮女人。但这些外在表现本身并不是女性被吸引的原因，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标志，显示这些男人拥有能让他们得到这些附属品的特质，比如智慧、自信和个人魅力。最后我想指出，虽然未婚男性越来越倾向于保守，但他们仍然比已婚男性更支持大政府，可能是因为他们让政府代替了原本应该自己在家庭和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更大的政府和宽松的堕胎政策也让这些男人可以一直耍青春期，而不是成长为丈夫、父亲和社区领袖这样应有的男子角色，正如 Freedom Tunes 这个精彩短片里表现的那样。
你要么开始找工作，否则我们就完了。
你太自私了，我们都应该在需要的时候彼此照顾，
而现在我需要你来承担责任。
埃里克，我怀孕了。哦，哇，太夸张了，你应该去堕胎。
最后，我想用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来总结夫妻关系，它能平衡自由派和极右派对父权领导的歪曲想象。可以想想飞机上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定，飞行员和副驾驶，又叫第一副驾驶，在权力上其实并不平等。法规里写着，一架飞机的主飞行员要直接负责这架飞机的操作，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具体到决策时，有一名飞行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你可以在2016年电影《萨利机长》里看到这种情况。当时美国航空1549航班的飞行员成功把失去动力的飞机降落在哈德逊河上，救下了全机乘客。飞机引擎被鸟撞坏后，萨利和他的副驾驶杰夫·斯卡尔斯要通过口令确认谁是机长，谁来指挥操作。
我的飞机，你的飞机。
主飞行员确实有主要权力，但副驾驶不只是附和命令的跟班。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起飞机失事，原因就是副驾驶害怕，没敢在主飞行员即将犯下致命错误时出声提醒。现在航空公司推行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就是鼓励副驾驶在飞行员出错时站出来，必要时甚至可以直接接管飞机，避免事故。而且副驾驶也完全有能力在机长不能操作时独自操控飞机。同样，在我们的婚姻里，劳拉就是我的副驾驶。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完全相信她能开好这架飞机。遇到发动机全部失灵这样的关键时刻，我相信她一定能和我一起共度难关。 我虽然是家里的主驾驶，但如果他觉得我做的决定会害我们飞机失事，他会及时告诉我。我也相信他在这些事上的判断力。最后，劳拉根本不用担心政府会不会保护她的生育权。首先，她知道杀人是错的；其次，她知道如果怀孕了，我不会离开她，所以她不需要找任何父权替代品，尤其不用依靠政府。但当家庭被破坏，男人女人把彼此当成互相利用的敌人，而不是神所创造的互助伴侣时，国家就有了机会夺走家庭的角色，最终实现早期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要彻底消灭家庭的目标。
And eventually finish the goal of early socialists like Karl Marx, who wanted to abolish the family entirely.
这也是我们必须把基督教对家庭的看法传遍世界的原因，因为他拒绝了只顾事业的女强人和懒散的巨婴男这两种反家庭的心态。教宗梁十三曾说过，家庭也就是人的家中小社会，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的社会，还比任何国家都古老。因此，家庭有其独特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话题，我推荐 Scott Hahn 的 The First Society, The Sacrament of Matrimon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ocial Order。非常感谢您的观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